把三尖匕首跃着五金链子挂上，对陶老就下棋毒手。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，陶福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？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，又没有一个人能盯得住夏遂良，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在这硬战。2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，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。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，怎么不打夏遂良？其实啊，不是不打，打不动，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在那搁着呢，打上跟没打一样，再者一说也打不上。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，陶福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，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。正在这时，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二老驾船赶到。登上大船之后，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，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，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，而往哪里走？陶老剑客不必惊慌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。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，一个人打不过他，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对付他。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，见着就劝，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？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，劝也没用了。这夏遂良越劝越深，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，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因此没词儿可说。三个人大战夏遂良，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。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，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，小船不大，两头尖黄油漆的，船头上站个胖大的和尚，船尾站着个野人。这野人在船上扯开嗓子就喊开：徐良云瑞，不必捉急，我来了。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老少英雄甩脸一看，哎呦，船头上那个胖大的和尚万年古佛，野人正是王元王老剑客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徐良这心呢、跟开了两扇门似的，赶紧点手呼唤：二位老剑客，这里来。
不必了，
我们先登大船，有话回头再说。独木舟七快如飞就靠近大船，你看人这只小船多好，不用水手。那个说没水手他自己怎么就能走呢？对，这就叫功夫。您没看万年古佛在头前站着吗？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事儿没有，其实脚底下用着功夫呢，用这口气拖着脚上使劲，可以使船往前走。这万年古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当年收王元就这么个情况，闲言少叙，小船靠近大船，二位老剑客飞身来到船台之上。万年古佛 把双手合十，口诵法号：“阿弥陀佛，他老。”二位道爷，你们太累了，退在一旁休息，由我来会会下水凉。这老三位确实也累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来，跟王源和万年古佛相见。一问呢，没什么奇怪的，原来这爷俩早就拉好架子了，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，随时听蒋平和徐良的信儿，见着请帖，他们是闻风而动，就这么赶到东海小蓬莱来的。先到了马家店，一打听，今天大队人马就攻打小蓬莱去了，所以爷俩随后追赶，才来到战场。王元跟三位老剑客在后边闲谈不说，万年古佛一个人来到夏水良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夏老剑客，你还想打吗？
当然，万年古佛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唬别人行，我夏遂良根本就不怕你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。
对，一点都不假呀。
夏遂良，我服你不
服？
老衲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要想把我赢了也不那么容易。今天既然我插手于此事，你我二人不分出高低上下，是绝不罢休。老僧要奉陪到底。两人说完伸了手，不用别人帮忙，这金灯剑的夏遂良排号排的第四位，万年古佛排的第五位，两人的名次是紧挨着。夏遂良呢，刚才经过一场恶战，消耗了一定的体力，所以万年古佛这一来，两个人保持了个平平啊。金灯剑客想赢万年古佛也势比当天，最后把他气了，不使三间匕首院了，把链子缠到腰上，把匕首院挂好，晃双掌大战万年古佛。120个回合之后，砰，四只手搭在一处了。万年古佛拧着夏遂良的腕子，夏遂良叼着万年古佛的腕子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两个人在船板之上是来回直撞，这回可要分出上下来了，谁的力量足，谁占上风，谁力量大，谁占便宜。可现在两个人力量也平平，万年古佛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，金灯剑客呀，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眼珠子都鼓出来有半寸，两旁的人全害了怕了，坐着的人坐不住了，全都站起来，啊，这都玩这个劲儿。谁不挂念自己的人呢？老少的英雄开封府的好汉都替万年古佛使劲，山上的人都替夏遂良使劲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东海小蓬莱岛子里边来了一只快船，船头上站定一人，这船一边往前走着，这人一边喊：无量天尊，
别打了，住手，大家别打了。
说话间，小船靠在大船边上，有一人脚蹬船板跳上大船，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黄脸膛，另有60岁挂龄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夏随良和万年古佛两个人一松手跳出圈来，一边喘气一边看。闹了半天，来这老道人送绰号叫黄风剑客宝妙真人，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一名道士，也是福寺武圣人于和的，跑个道了，送个信儿了，哎，竟干这个活。他这一露面，不知为什么，宝妙真人登上大船，来到夏随良近前，下了剑客，武圣人法别，听说你们在此恶战，他老人家十分难过，命你率领众人赶紧回碧霞宫去回话，另外也请几位开封府说了算的人到里面去见他。武圣人玉和正等着问话呢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哦，这于和也要插手此事。金灯剑客夏随良听完之后，心里是疑惑不解呀，他不明白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把我推出去不管呢，还是有向着我的意思？那么三家五义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，要按理说武圣人于和是明白人，那么高的身份能鱼目混珠是非不分吗？但是根据夏随良的所作所为，似乎这武圣人于和也是个糊涂虫，莫非看着他徒弟要吃亏，以他的身份压人，也未可知啊。但是武圣人叫去敢不去吗？不见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，说去这么多人能都去吗？得选派几个代表，老少英雄一商量，谁去？当然得徐良去了。不管徐良能为有多高，人家是一品的总兵啊，代表开封府和朝廷，而且他又是带队的。但是白云瑞提出要求，三哥，最好我能替您去，老兄他还是让我去吧。徐良为什么要争呢？这种事不是好事，到里边见于和，一旦说翻了，回得来回不来在两可之间，这是个危险的事儿。所以徐良争着要去，可白云瑞也争着去。最后小达摩是这么说的，三哥你想想，我授业的老恩师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师叔白老白衣子都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，我能不去看看吗？我见着武圣人，我能不提出这个要求吗？可您老人家也能办，毕竟跟我还差着一层。三哥无论如何你让我去，如果三哥不答应，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。这白云瑞眼泪掉下来，徐良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老兄弟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三哥我就不拦着了，我在这看守船队，听候你的佳音，遇事可要多加谨慎，说话要留风寸。三哥我知道。那么徐良不去，这有个代表啊，谁呢？老剑客王元。王元真够意思，徐良
我早就说过这话，咱俩是忘年交，过命的朋友。你不去，我代替，我陪着云坠去。
大伙一看正好，王元的能耐也大，武功也高，可以保护白云瑞的安全。
俩人少点，还谁去呢？
房树安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。
嗯嗯，王各位，那缺我不可呀，这场合能少得了我吗？王干爹，让我去得了。
大伙一看这房树安差点，你说他代表谁呢？但又一想，这个房树安诡计多端呢，什么场合还少不了他，他去也不是坏事。因此大家商量之后也就同意了。徐良一看仨人就可以了，那么多人去干什么？其他人保存实力都留到船上，那么事情解决好了当然更好，解决不好还得接着茬打呢，老少英雄还得养精蓄锐。因此就派了这仨人，咱们书说简短，用船把他们送到小蓬莱，这有人接待，一直让到碧霞宫。哎呀，房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，呵，这地方可真气派，这院刷屏刷屏的，都用条石砌的，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，正中央是一座宫殿，就是碧霞宫，那真是巧夺天工啊，修造的玲珑透剔，是金碧辉煌。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，手里都拿着拂尘，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，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，来，不经武圣人照准，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，在下边候旨。道士站住了。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廉、江红烈等人也到了，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别。黄风剑客宝妙真人到里头复旨，时间不大他出来了。白云瑞居然来了三人，夏遂良也准备3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商人，是弟子遵命。夏遂良回头挑了2人，一个是血手飞廉江红烈，一个是卧佛昆仑僧，加上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，然后跨门槛走进碧霞宫。白玉瑞、房树安和王元这是头一次到这儿，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，正中央有一座雕刻的莲台，金漆彩绘，莲台上有宗团，宗团上坐定一人，不用问，这位就是横推800无对手、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于和是个大个，就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。在他头上戴着9两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里系着水火四套，面似淡金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一步嫣然飘洒前行，是大耳春尖。宝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，用拂尘一指，乖，6个人倒身下拜。武圣人于和早都看见，
轻轻把手一挥，让他们全站起来。他先看看白云瑞，你叫什么名儿？云瑞赶紧躬身施礼，老人家在上，弟子白云瑞是也。
哦，
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。老人家，不才正是小的。别客气了，那位高人是谁？
王元呐、
啊！哦，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？
正是。
好，欢迎欢迎啊！那位呢？
我小人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。
房叔安，你也是开封府的吗？
一点都不假，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
哦，没看出来，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。既然你们三位来了，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，这究竟想干什么？
房叔安不敢说话呀。
那白云瑞说，
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，
心说于和呀，你装什么大话算？
你真不知道，
你纯属是明知故问。
但是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，人家身份太高，那是师爷辈儿，
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。云瑞想到这儿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躬身施礼：“
师爷在上，恕孙孙不才，我要如实禀报。”